李迪，儿子简之、素之、成之、吉之，孙子孝基、孝寿、孝称、王曾，弟弟子荣、张之白、杜衍。李迪字复古，他的祖先是赵郡人，后来迁居幽州。曾祖父李在清为了躲避五代的战乱，又迁家到蒲州。李迪为人深厚有气量，曾带着自己所写的文章去见柳开，柳开认为他很不一般，说这是辅佐君王的人才。考中进士第一名，被任命为江作监丞，历任徐州、兖州通判，改任秘书省著作郎、指使馆，担任三司盐铁判官。皇帝到泰山举行封禅，他又担任兖州通判，因为曾经解除开封府进士的职务时处理不当，被贬为海州监税，改任右司谏，启用为运州知州，下诏命他纠察在京城的刑狱，升任起居舍人、安抚江淮地区，以尚书吏部员外郎的身份担任三司盐铁副使，升任知制告。真宗前往亳州，他担任留守判官，于是任亳州知州。逃亡的士卒成群结队的抢劫成邑，官府派兵追捕，很久都抓不到。李迪到任后，全部撤回了所派出的兵，暗中查访，知道了贼人的藏身之处，部署精锐士兵，擒获了贼人，斩首示众。任期满后回朝，正赶上姑斯罗反叛，皇帝为关中担忧，在长春殿召见他应对，升任右谏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、永兴军之军。城中很多无赖子弟喜欢犯法，李迪上奏请求将其中最严重的抓起来，押送京城。改任陕西都转运使，入朝担任翰林学士。曾经休假回家，忽然接到诏命到内东门应对，拿出三司使马元芳所上报的每年收支采用数字给李迪看。当时连年蝗灾旱灾，皇帝问用什么办法来渡过难关，李迪请求打开内藏库来补助国家用度，这样赋税就可以放宽，百姓就不劳苦了。皇帝说，我想用李世恒代替马元芳，等他到了应当拿出几百万金帛借给三司。李迪说，天子对于财物没有内外之分，希望下诏赐给三司以显示恩德，何必说借呢？皇帝很高兴，又说，陛下东封泰山时敕令所过之处不要砍伐树木，开辟道路，就在驿站或州治所建行宫，只让增加涂饰泥瓦而已，道架临坟薄石，土木工程的规模比过去多了几百倍，如今黄旱灾害大概是天意用来警示陛下的。皇帝深以为然。另一天又召他到龙图阁应对，命李迪起草诏书，缓缓地对李迪说，曹伟在秦州多次请求增兵，还没来得及派遣，他就急忙辞去州事，只是胆怯罢了。谁可以代替曹伟？李迪回答说，曹伟知道姑斯罗想要入侵，并且窥伺关中，所以请求增兵作为防备，不是胆怯。而且曹伟有谋略，诸将都比不上他，怎么可以代替？陛下不愿意发兵，难道是因为即将上玉皇圣号，厌恶军队从宜丘门出发吗？如今关右兵力很多，可以分兵给曹伟。皇帝于是问关右有多少兵力，李迪回答说，臣过去在陕西时用一个小册子记录兵粮数目，已被调发，如今还放在佩囊中。皇帝让他自己取出来，示意黄门取来纸笔，详细列出某处应当留兵若干，其余全部派往塞下。皇帝看着他说，真是所谓的廉颇李牧在境中了。不久古斯洛果然侵犯边境，秦州刚出兵，皇帝又召李迪问，曹伟这一举动能取胜吗？李迪回答说，必定取胜。过了几天奏报到了，曹伟与敌人在三都谷交战，果然大胜。皇帝说，你怎么知道曹伟必胜？李迪说，古斯洛的军队远道而来，派间谍声称在某日攻下秦州会餐，以此激怒曹伟，曹伟按兵不动，坐等敌人到来，这是以逸待劳，我因此知道他会取胜。皇帝更加看重他，从此想要重用他。当初皇帝将要立张献皇后，李迪多次上书劝谏，认为张献皇后出身寒微，不能母仪天下，张献皇后深深怀恨他。天禧年间，他被任命为给事中、参知政事。周怀正被诛杀时，皇帝非常愤怒，想要追究到太子，群臣没有人敢说话。李迪从容上奏说，陛下有几个儿子竟想做出这样的计策。皇帝大为醒悟， 因此只诛杀了周怀正等人。仁宗被立为皇太子，任命李迪为太子太傅。李迪以太宗时不曾设立保父为由推辞，只兼任太子宾客，下诏命皇太子像对待师父那样礼遇太子宾客，加任礼部侍郎。寇准被罢免，皇帝想要任命李迪为宰相，李迪坚决推辞。一天在资福殿应对，过了一会儿，皇太子出来拜谢说，陛下任用宾客为宰相，我冒昧的来感谢。皇帝回头对李迪说，还能推辞吗？于是任命他为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景陵公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当初真宗身体不适，寇准提议由皇太子总领军国事务，李迪赞同这个策略，丁谓认为不妥，说如果当天皇上身体康复，朝廷怎么处理这事？李迪说，太子监国不是古代的制度吗？据理力争不止。于是皇太子在资善堂处理日常事务，其他事务都听候旨意。寇准被贬后，丁谓逐渐擅权专政，甚至任命官吏也不上报。李迪愤慨地对同僚说，李迪从平民起家做到宰相，有机会报国，死了也不遗憾，怎么能依附权贵宠臣来为自己打算呢？从此与丁谓不和。当时议论二府官员都要升迁兼任东宫官，李迪认为不可以。丁谓又想引荐林特为枢密副使，而升任李迪为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。按照旧例，宰相没有担任左丞的。不久皇帝驾临长春殿，从内宫拿出制书放在御榻前，对辅政大臣说，这是你们兼任东宫官的制书。李迪进言说，东宫官署不应当增设，我不敢接受这个任命。宰相丁谓欺君弄权，偏袒林特，钱为眼儿极度寇准。林特的儿子杀人，事情被压下不处理，寇准无罪被罢免斥退。钱为眼是丁谓的姻亲，却被让他参与朝政，曹利用、冯整互相结为朋党。我愿意与丁谓一起被罢免，交给御史台弹劾正法。皇帝发怒，留下制书没有下达，将李迪降职为户部侍郎。丁谓再次应对，传口头诏令入中书省继续处理政务，外放李迪为运州知州。仁宗即位，太后临朝听政，将寇准贬到雷州，因为李迪是寇准的朋党，依附附和，被贬为衡州团练副使。丁谓派人逼迫他，有人劝丁谓说，李迪如果被贬死，您如何面对士大夫的舆论？丁谓说，将来学生们记载史事，不过说天下惋惜罢了。丁谓倒台后，李迪被启用为秘书监、舒州知州，历任江宁府、兖州、青州，又任兵部侍郎、河南府知府。来京城朝见，当时太后垂帘听政，对李迪说，你从前不想让我参与国事，大概错了，如今我保养天子到这样，你认为怎么样？李迪回答说，臣受先帝厚恩，如今看到天子圣明，臣不知道皇太后的圣德竟然到了这个地步。太后也很高兴，以尚书左丞的身份任河阳知州，升任工部尚书。太后去世，被召为资政殿学士、判尚书都省。不久又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景佑年间范讽获罪，李迪因为姻亲关系受牵连，被罢免为刑部尚书，任亳州知州，改任相州，后来任资政殿大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，留在京城。李迪一向厌恶吕夷简，于是上奏吕夷简私下结交金王赵元衍，曾经替门下僧人惠卿补任守阙建议。吕夷简请求辩白，下诏审讯，原来是李迪在中书省时办理的事，吕夷简因为斋戒祭祀没有参与。李迪被降为太常卿、密州知州，又任刑部尚书、徐州知州。李迪上奏所辖地临近兖州，想要巡行蜀县，借祭祀泰山之机为皇上祈年，祷求皇子。仁宗对辅臣说，大臣应当为百姓访求疾苦，祈祷不是李迪应该做的事，不要让他去。过了很久，改任户部尚书、兖州知州，又任命为资政殿大学士。元昊攻打兖州，武备长久废弛，守将有的用其他名义逃避兵士。李迪愿意守卫边疆，下诏不允许，但很赞赏他的壮志，任命为张信军节度使、天雄军之军，改任青州。过了一年，到本镇请求告老，以太子太傅退休，回到蒲州。 后来他的儿子李简之担任侍御史之杂事，侍奉李迪来京城。皇帝多次派使者慰问，想要召见李迪，已生病推辞，去世时77岁。追赠司空、侍中、谥号文定。皇帝亲自撰写他的墓碑叫移植之碑，又改所葬的邓侯乡为移植乡。儿子简之、素之、成之、吉之，孙子孝寿、孝基、孝称。李简之字公明，通晓本朝典章制度，进献文章，被召仕，赐进士出身，担任管阁教刊，宣化军史。境内有一条废弃的黄河故道，官府向行人征收税钱，称为甘渡钱，他上奏请求废除。升任直籍贤院，判吏部南曹，开封府推官，盐铁判官，历任行州、汉州、泸州知州、凤翔府知府、京东、陕西转运使，升任侍御史之杂事。李简之从小受寇准赏识，这时他评论寇准保护朝廷的功劳。仁宗感到伤心，于是赐给寇准的碑文叫京中，任命他为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、嘉龙图阁直学士。建议说补阴的门路太广，于是下诏裁定，从二府以下总共3年减少入仕者1000人。任荆南、河阳、澶州知州，改任集贤院学士，判西京留司御史台。英宗即位，复辟推荐他的学问品行，恢复就职，兼侍读。皇帝慰劳他说，你是通晓议论的老儒，正要咨询访问以辅助我的不足，岂只是经术而已。皇帝很想整肃公省，李简之劝谏说，陛下是长君，从宗室藩邸背立，众人正在观望，希望您委屈自己加以包容覆盖。赐给隐王生日礼物，按照旧例，王拜谢赏赐完毕就退下。皇帝告诉隐王，让他留李简之吃饭，希望他能从容一些。隐王即位不久，李简之请求告老，从工部尚书拜太子少保退休。以前没有阁门谢辞的规矩，特赐在沿河殿应对，命他坐下，仍在资善堂设宴，派使者告诉他说，因为先帝的灵柩还在停病，我不能写诗。命令蒋督官督赋诗，慰劳非常优厚，又敕令王规记述这件事。李简之出了兜门，就头戴拂巾，身穿白衣来接待客人，再次升迁为少师。熙宁6年去世，享年78岁。有一位叫李寿的，字义之，是长沙浏阳人，在治平年间做官，官至右谏议大夫、天章阁待制兼侍读，多次因年老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。神宗即位，升任给侍中、龙图阁直学士。又说，臣在先帝时年纪已经70，不敢窃取俸禄而自安，如今又过了几年，体力疲惫了，希望陛下哀怜。于是拜刑部侍郎退休，赐宴赋诗集序，如同李简之的礼仪。相隔几个月，所以当时人称二李。去世时80岁，追赠工部尚书。李素之字公仪，是李迪弟弟的儿子，凭借李迪的恩应，兼大明府军资库。黄河泛滥，府署下令修筑灌市堤，工程完成而没有扰民，百姓喜欢他，请求他担任县令。县里多盗贼，时常出来害人。李素之命令每户设置鼓，有盗贼就击鼓，远近都响应，盗贼因此衰减停止。担任御河崔纲，横垄决口时，使者下令守护金堤，满1年没有河患。任澶州通判，契丹犯使将要经过州郡，而城楼叠墙毁坏坍塌。李素之对郡守说，我们州是景德年间打败敌人的地方，应当显示强大的疆域，如今防御设施这个样子怎么办？于是召集工匠建造城上房屋，共1000间。不久，宦官奉命来视察，看到规划设置焕然一新，惊叹赞赏，上报朝廷。升任德州知州，提点开封府界内县镇、夔州路、湖南刑狱。龙志高在岭外暴乱，李素之亲自在边境抵御，赶上蒋协失利，急忙率兵到临河追击，贼人退走。狄青、孙冕共同推荐他，改任湖北转运使。陈阳彭世熙叛乱，讨伐平定了他，但仍然因为过失被降职，任齐州知州，改任江东、两浙、河北转运使，升晋度之副使、江淮发运使。神宗刚即位，亮作进犯大顺城。李素之入朝奏事，皇帝询问他西夏之事， 回答符合皇帝心意，任命他为右谏议大夫、庆州知州。几天后改任瀛州知州。大雨地震，官舍民房倒塌陷落。李素芝出入泥水中，编织草屯来储存暴露在外的粮仓粟米，建造草屋给百姓居住，打开粮仓赈济，严密警戒盗窃，一切以军法处置。天子听说后嘉奖他，派使者慰劳赏赐，升任天章阁待制、开封府知府，出京任定州知州。回京后升任三司使，又出京任永兴军、青州、齐州知州。元丰二年再次任开封府知府，担任枢密都城址、嘉龙图阁直学士、运州知州。四年提举太极官，去世时82岁。李素芝的内心修养很好，母亲去世时在墓旁搭草庐守丧三年，不进城市。最小的弟弟李承之出生时就成了孤儿，他抚养教育，直到长大成人，于是兄弟相继担任侍从官。皇帝称赞他们一门忠孝。李承之字奉氏，性格严肃稳重，有忠义节操。堂兄李简之想让他入仕做官，他推辞不接受，而考中进士，调任明州司法参军。郡守任性枉法，没有人敢违抗，只有李承之毅然据理力争。郡守发怒说，属官竟敢这样。李承之说，事情刚发生时您自己处理也就罢了，既然交付给有司，就应当遵循法律了。郡守被他的话震慑住，曾经提出免役的建议，王安石看到后称赞他。熙宁初年任命他为条例司检祥文字，得以被召见。神宗对执政大臣说，李承之谈论治治司的事务非常详细，不是别人能比得上的。改任京官。有一天神宗对他说，朕即位以来不轻易给人升官，现在把官职任命给你，这是特别的恩典。担任检政中书刑房，查访怀浙地区的长平、农田、水利、差役事务，回朝后上奏一书20篇，加官及贤效力。又查访陕西，当时郡县不遵守法令，征收额外税赋超过规定。李承之说，这难道是朝廷的意思吗？全部裁减核证了数额。升任集贤殿修撰，提拔为保文阁待制，担任同渠牧使，纠察在京刑狱兼枢密都城址，出京任延州知州，入朝代理三司使。蔡确审理相州的案件，牵连很多朝廷官员，这些人听到风声就自己服罪了。李承之向皇帝进言蔡确阴险奸邪的情况，皇帝开始醒悟，催促他彻底查办。升任龙图阁直学士，李承之恳切推辞，请求把官职授予兄长李素芝，说我从小被兄长抚养，而且兄长担任代制已经10年了。皇帝说，你们兄弟孝顺有爱，足以激励风俗，李素芝也应该升迁。于是同时任命了他们。有商人违禁贩卖北珠，却是为公主销售，三司长久不敢判决。李承之说，朝廷的法令难道害怕公主吗？立即追查此事。皇帝听说后说，主管官员应当如此。晋升枢密直学士，因补任官吏不当获罪，降为代制、汝州知州。不久担任陕西都转运使，被召入朝授予给事中、吏部侍郎、户部尚书，又凭借枢密直学士的身份任青州知州。历任应天府、河阳、陈州、运州、扬州，后去世。李吉之字公达，也是李迪弟弟的儿子，通过恩荫登第，任安肃军通判。康定年间，西夏人侵犯边境，契丹又发兵到边境附近，边防警戒森严。李吉之说，契丹因为与西夏有生旧关系，特意这样做来安慰其心，而且暂时虚张声势来迷惑我们，一定不会违背誓约友好，希望不要过分忧虑。不久果然如此，改任河南府通判。逃兵张海倚仗山林聚众作乱，大白天抢劫城市。李吉之监督捕盗，独自骑马与张海交谈，劝说他归顺，并承诺上奏请求免除他的死罪。张海感动而放松戒备，奏章刚呈上，而众多官兵赶到，将张海一伙全部抓获。任信州知州，灵鹫山的僧人犯法的人很多，李吉之惩治他们的奸邪，流放数十人，然后自行弹劾。朝廷嘉奖他，释放不予追究。入朝判刑部，曾编撰唐史中 有益于治国理政的内容，写成《君臣规笺》80卷。王尧臣进献他的书，并上表称赞他的学问品行，韩琦也以管职推荐他。赵氏后受任直秘阁，历任开封府判官、荆州、晋州、陕州三州知州。李吉之处理政务精明，所任官职都称职。以太中大夫退休，又转为正义大夫，去世享年85岁。李简之的儿子李孝基，李吉之的儿子李孝寿、李孝称。李孝基字伯史，考中进士高等，在殿试唱名时来到殿阶下，仁宗看着侍臣说：“这是李迪的孙子吗？能继承家业，值得加上。晏殊、富弼推荐他的，才能可以担任管阁职务，想要见他一面。”李孝基说：“名位官爵可以私下拜访吗？”最终没有去。担任汝阴、雍丘知县、阆州、舒州通判、随州知州。所治理的地方虽然政务繁重，但事情来了迅速决断，不因正人而枉法。刚到中午，宫廷已经空无一人。有人问他方法，他说：“没有别的，只是省事罢了。”阆州江水侵蚀城墙几乎淹没，郡中官吏大多逃避，李孝基率领部下将水疏导到旁边的山谷，城墙得以保全。舒州官吏受贿枉法，将杀人罪强加给平民，李孝基弹劾审理3天，查清实情，于是将官吏治罪。因父母需要供养，请求兼重福公、判西京国子监，总共闲居10年，累官至光禄卿，与父亲李简之同时退休，才50岁。士大夫赞美他们，将他们比作二叔。李孝基为人淡泊，善于养生，平时身体清健安适。弟弟李孝称上朝应对，皇帝询问李孝基的生活状况，高兴地说：“远远超过常人。”11年后无病而逝。李孝寿，字景山，担任开封府护曹参军。元符年间，吕嘉问主管开封府，受张敦、蔡卞指使，罗织罪名陷害尚书严氏的人，命李孝寿代理司录事，办成此案。徽宗即位，吕嘉问已经先获罪，李孝寿也被削去官阶。蔡京执政，任命他为开封府推官，升任大理太仆卿，提拔为显摩阁待制，担任开封尹。在此之前，乡里无赖，自己截断手臂手腕，假装残疾人欺凌良民，无所畏惧。李孝寿全部搜捕出来，押送到邻郡，全部治理。加官职学士，出知新人，开德府。蔡京兴起苏州张延的案件，调李孝寿回开封，派他前去审讯。到苏州后，彻底追究铸造钱币的事，逮捕关押超过1000人，正值冬天残酷拷打囚犯，手指脱落、脚趾断掉的不可计数，死了就扔到墙外。日夜罗织罪名，案情尚未定案，蔡京还嫌他太慢，召他回京。后来张延兄弟最终因此被赐配流放，又任国州、兖州知州。因在新人守人时与巡检细涉狂人张立致死，被除名。没过多久重新启用为苏州知州。政和初年受任刑部侍郎，又改任开封尹。奉承酷吏吕寿盗窃黄金，被囚禁后逃跑。李孝寿将看守的士兵全部逮捕，定为故意纵放，不是负责此事的官吏以及未值班的人，也以没有立即追捕为由加以惩处。共发配40人，暗中贿赂行账的人加重责打，6、7个人刚出关就死了。皇帝听说后，命令将其他人全部释放。于是建议大夫毛柱弹劾他残忍苛虐，请求加以谴责，皇帝不听。李孝寿仍然因监狱空无一人而上表庆贺。李孝寿虽然品行不端，但有时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有个举人被仆人欺凌，非常愤怒，写好诉状准备送到府衙，同屋的读书人劝解很久才作罢。举人开玩笑拿起诉状，模仿李孝寿的花字判决，说：“不用查案，打20板。仆人第二天拿着诉状到府衙，控告主人模仿府尹的判书，私自动用刑罚。李孝寿立即将举人传来，举人详细说明事情经过，李孝寿幡然醒悟，说：“所判的正合我意。”赵树打了仆人20板，并向举人道歉。当时京城有数千人，没有一个仆人敢放肆的，当时因此称赞他。第二年因病罢为龙图阁学士，提举李全冠。去世 追赠正奉大夫。李孝称，字彦文，凭借恩印进入朝廷，正值交祀恩典，得以封赠父亲。李吉之已经官至通义大夫，主管官员因官阶限制有异议。李孝称进言，恐怕这不是朝廷推广恩泽优待老人的本意，下诏特别允许，于是成为定例。崇宁年间，提举湖北、京西长平，提点京西南路刑狱。蔡京的姻亲宋乔年担任京畿转运使，有囚犯逃跑被抓获，李孝称上报他的功劳，宋乔年受到赏赐，而李孝称因此得以任工部员外郎，不到一个月升任大理少卿，接连上奏监狱空无一人，晋升为大理四卿，并且多次增加官阶，提拔为工部、户部二侍郎，担任开封尹。陈冠的儿子陈正惠在杭州上书，控告蔡京对国家不利，郡守蔡拟将他押送京城，并逮捕陈冠投入监狱。李孝称胁迫他作证指认儿子，陈冠不同意，等到案件上报，最终将陈正惠流放海岛。蔡京更加感激他，晋升他为刑部尚书，而让他的哥哥李孝寿代理开封尹。李孝称请求位次排在哥哥之下，皇帝不许，未必亲属嫌疑，改任工部尚书，去世追赠光禄大夫。王曾，字孝先，青州义都人，年少时丧父，由叔父王宗元抚养，跟随同乡张震学习，善于写文章辞赋。咸平年间，由乡共参加礼部考试，廷队都是第一名。杨毅看到他的父，感叹说，这是辅佐帝王的人才。已降作兼程通判济州，任满还朝，应当召示学士院，宰相寇准认为他才能出众，特地在正式堂考试，授任秘书省著作郎、直使馆、三司户部判官。景德初年开始与契丹议和，每年派遣使者致书称南朝，以契丹为北朝。王曾说，遵从他们的国号就够了，已经派了使者没能更改。升任又正言，知制告兼使馆修撰。当时祥瑞征兆接连出现，王曾曾入朝应对，皇帝谈到此事，王曾上奏说，这确实是国家太平所致，但希望推功而不居，日后如果有灾祸，就能避免舆论指责。等到皇帝接受了福命，大建玉清招应宫，下面没有人敢进谏。王曾陈述五大危害来劝谏，以前任用郎中官判大理寺，皇帝想重视此职，特命王曾担任，并对王曾说，刑狱是重要的法典，现在委屈你担任。王曾叩头谢恩，仍赐钱30万，于是请求自行征辟辽蜀，成为定制，升任翰林学士。皇帝曾在晚上坐在承明殿，召见他谈话很久，退下后派内侍告知说，刚才非常想念卿，所以来不及穿朝服见卿，卿不要认为我怠慢。他被尊重礼遇到如此程度，任审刑院之院，以前违反制度而没有故意过失的，通常判徒刑2年，王曾请求必须亲自接到圣旨才判罪，不久有犯法的，王曾就以过失论处。皇帝说，按卿的说法就没有再违反制度的人了。王曾说，天下极其广大，怎么能人人都通晓制度条文，如陛下所说，也没有再有过失的人了。皇帝醒悟，最终听从了王曾的建议，再升尚书主客郎中，任审官院之院，通进银台司，勾当三班院，于是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，当时公冠都任命辅臣为使。王钦若正挟持福瑞，迎合皇帝心意，又暗地想要排挤异己，王曾应当担任惠灵官使，于是推让给王钦若。皇帝开始怀疑王曾另有所图，等到王钦若任宰相，恰逢王曾购买贺皇后家的旧宅，那家人没有搬走，而王曾派人将土运到门外，贺氏在宫中告状。第二天皇帝将此事告诉王钦若，于是罢免王曾为尚书礼部侍郎、判都省、出知应天府。天禧年间，民间谣传有妖怪向飞帽，夜里抓人，从京城以南，人们都很恐惧。王曾下令夜里打开里门，敢造谣的就立即抓捕，最终没有妖怪。改任天雄军，再次任参知政事，升任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。真宗生病，皇后居中干预政事，太子虽然在资善堂听政，但事务都取决于皇后，朝廷内外都很担忧。钱维演是皇后的亲戚， 王曾暗中对钱伟演说，太子年幼，没有宫中支持，不能即位。施加恩德给太子，太子就安稳。太子安稳就是用来安定刘氏的方法。钱伟演认为对，于是告诉皇后。皇帝去世，王曾奉命入殿庐起草遗诏，以明肃皇后，辅助立皇太子，暂且代理决断军国大事。丁未进来，去掉权字。王曾说，皇帝年幼，太后临朝，这已经是国家不幸，称权还足以昭示后人。而且增减诏书有法规，表率之地先想破坏他吗？于是不敢去掉。仁宗即位，升任礼部尚书，群臣商议太后临朝礼仪，王曾请求如东汉旧例，太后坐在皇帝右侧垂帘奏事，丁未独想要皇帝在初一十五接见群臣，大事则太后召见辅臣决断，不是大事就令如内内侍省都知雷允公在宫中传奏，皇帝话可后下达。王曾说，两宫分开，而权柄归于宦官，祸端就出现了。丁未不听，不久雷允公因罪被杀，丁未也获罪，从此两宫垂帘，辅臣奏事如王曾所议。丁未刚拜时，仁宗正说，丁未受先帝托付，虽然有罪，请按律一宫。王曾说，丁未因不忠获罪于宗庙，还有什么可议的？当时真宗刚去世，朝廷内外动荡不安，王曾面色庄重，独立不已，朝廷依靠他作为重臣，受任中书侍郎兼本官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惠灵官使。王钦若去世，王曾以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任昭文馆大学士、兼修国史、御卿昭应公使。王曾因皇帝刚即位，应该亲近如臣，立即召孙氏、冯元在崇政殿劝讲。天圣四年夏天，下大雨，传言汴口决堤，大水将到，京城人恐惧，想要向东逃奔。皇帝问王曾，王曾说，黄河决口的奏报还没有到，只是民间谣言罢了，不值得忧虑。不久果然如此，陕西转运使设置促务，专卖牟利，并请求推广其法于天下，王曾请求罢除。王曾端方严谨持重，每次觐见谈论利害事务，审慎而合乎情理，推荐提拔很多人，尤其厌恶侥幸求进。皇帝问王曾说，近来臣僚请求奏对，多是谋求升官的。王曾回答说，只有陛下一直奔走竞争，而推崇恬淡进退，或许能有难进易退的人。曹利用厌恶王曾官位在自己之上，曾经样样不乐，记载在曹利用传中。等到曹利用因事获罪，太后大怒，王曾为他求情。太后说，卿曾经说曹利用强横，现在为什么求情？王曾说，曹利用一向依仗恩宠，臣所以曾以道理驳斥他，现在加以大恶，就不是臣所知道的了。太后怒气稍减，最终从轻发落。起初太后接受册封，将要登临大安殿，王曾坚持认为不可以，到长宁节向太后祝寿时，只在便殿陈设供章。太后身边的姻亲渐渐有人前来请托，王曾多次加以裁剪抑制，太后更加不高兴。适逢御卿昭应公发生火灾，于是王曾被外放为青州知州，以张信军节度使的身份再次任天雄军之军。契丹使者往来时，约束车马随从而后经过，没有人敢喧哗，百姓乐于他的治理，为他画像并建立生祠。改任天平军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判河南府。景佑元年任枢密使，第二年授右仆射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封仪国公。王曾提拔或贬退世人，没有人知道。范仲淹曾问王曾说，公开举荐人才是宰相的职责，您的圣德只缺这一项罢了。王曾说，执政的人恩惠想归于自己，怨恨让谁承担呢？范仲淹佩服他的话。起初吕夷简任参知政事，侍奉王曾非常恭敬，王曾极力推荐他为宰相。等到吕夷简地位在王曾之上，任职时间长了，很多事专断决定，王曾不能忍受，议论之间有所分歧，于是请求罢职。仁宗疑惑地问王曾说，您也有不满的地方吗？当时外界传说之秦州王继明向吕夷简行贿，王曾于是提到这事。皇帝问吕夷简，王曾与吕夷简在皇帝面前互相辩论。 王曾说话也有过失，于是与吕夷简一起被罢免，以左仆射，资政殿大学士判运州。宝元元年冬天，一颗大星早晨坠落在他的卧室，左右惊恐地告诉他。王曾说，一个月后就会知道。如期去世，享年61岁。追赠侍中，谥号文正。王曾资质端庄敦厚，眉目如画，在朝廷中举止都有一定的规范，平时很少言笑，没有人敢以私事求他。年轻时与杨毅同在侍从官列，杨毅喜欢谈笑戏谑，所有同僚朋友没有不被戏弄的，但到与王曾说话时就说，我不敢开玩笑。平生自己奉养非常节俭，有老朋友的子孙经来告别，王曾留他备办饭食，饭后盒中送了几轴剪纸，打开看，都是从别人书信后面才取下来的。皇佑年间，仁宗为他撰写碑额金贤之碑，后来又改他的家乡为金贤乡。大臣赐碑撰额从王曾开始。仁宗复祭于太庙后，下诏选择将相配享，以王曾为第一。王曾没有儿子，养子叫王曾，又以弟弟王子荣的儿子王毅为后嗣，官至尚书兵部郎中，秘阁校里退休去世。王子荣字希仲，起初因王曾奏请，任将作监主簿。大中祥符年间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至太常丞、同知礼院。进献所作文章，被召示，任职级贤院。曾论次本朝以来典礼的音习变革，编成《礼阁新编》进献，将这本书收藏在太常寺，代理三司度之，盐铁判官。人部请求铸造大钱，在京城流通。三司使程林召集官员商议，王子荣说，如今军营一半在城外，只在城中通行大钱，可以吗？事情于是停止。代理同纠察刑狱知河阳，又收集五代事迹，编成唐余录60卷进献。升职龙图阁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少卿，代理判大理寺。于是取审理案件轻重可作为标准的分类编排，作为断案范例。受天章阁代制，尚书吏部郎中，知荆南。盗贼张海纵兵劫掠襄州、邓州，到达荆门。王子荣检阅周兵，准备迎击，贼兵退去。升又建议大夫，知陕州，调任河中府。不久勾当三班院，升给侍中，以尚书工部侍郎、集贤院学士之兖州。没有赴任，改刑部侍郎退休。英宗即位，进官兵部侍郎，去世。本名号，字子荣。元昊反叛，请求以字为名。生性节俭吝啬，接到士兵清扫道路，侵占王子荣的邸殿几尺地，他竟然亲自到开封府起诉，但教训子孙，严厉有家法。晚年学佛，与僧人怀敛交往。张之白，字用慧，沧州清池人。幼年刻苦学习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至河阳节度判官。咸平年间上书谈论当前要务，真宗认为他不凡，召示于摄人院代理右正言。进献奉以真出京任建州知州。过了一年，召示于中书加直使馆，当面赐给五品官服，判三司开差司。江南干旱，与李房分路安抚。回来后代理管沟京东转运使事。周伯兴出现，司天监作为祥瑞上奏，群臣俯伏在阁门下称贺。张之白认为君主应当修养德性来感应上天，而新的出现隐没没有什么关联，于是陈述治国之道的关键。皇帝对宰相说，张之白可以说是心系朝廷了。东封泰山时晋升右司谏。又说咸平年间和皇位平定，臣曾请求停止郡国所进城的祥瑞，如今天下无事，神灵恩赐都来了，希望将泰山诸瑞图放在玉清昭应宫，副本藏在密阁。陕西饥荒，命他巡查。不久之邓州，恰逢关西流亡的故宫来到境内，张之白既打开粮仓，又招募百姓拿出粮食来救济。升龙图阁代制，知审官院，再升尚书工部郎中，出使契丹。张之白认为朝廷设置官职，重视京官轻视外官，于是引用唐代李峤建议迁台阁官掌管藩郡，就自己请求补外职，不被允许，于是命他纠察在京刑狱，他坚决请求至青州。回到京师，请求主管国子监。 皇帝说：“张之白难道是厌倦了处理繁居事务吗？”宰相说：“张之白历任内外官职，不曾为自己谋划。”于是升又建议大夫，代理御史中丞，授给侍中，参知政事。交四礼完成后，升尚书工部侍郎。当时同列王曾升给侍中，仍然班列在张之白之上。张之白心中不平，多次上表辞官。王曾也坚决请求排在张之白之下，于是加张之白金紫光禄大夫，又为给侍中，判礼一院。王曾被罢免后，张之白恢复了所辞的官。当时王钦若为宰相，张之白议论多不相合，于是称病辞职，被罢为刑部侍郎、翰林侍读学士，知大名府。等到王钦若分司南京，宰相丁谓一向厌恶王钦若，调张之白为南京留守，意思是让他报复怨恨。张之白到任后，对待王钦若更加优厚。丁谓发怒，又调张之白之亳州，升兵部侍郎。仁宗即位，晋升尚书右丞，任枢密副使，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惠灵官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当时进士唱名，赐中庸篇、中书省进城文本，于是命张之白进读，读到修身治家之道，一定反复陈述。张之白在相位珍惜名气，没有丝毫私心，常以城满为戒，虽然显贵，其清贫节俭如同寒士，但身体一向羸弱，忧虑畏惧日益侵袭，在中书省忽然感染风眩，用轿子抬回家，皇帝亲自探问病情，不能说话去世。为此取消上四节宴会，追赠太傅、中书令。礼官谢将议事号文杰，御史王家言说张之白守道殉功，当官不屈，可以说是正了，是文正。王曾说文杰是美事了，于是不改。张之白九岁时，父亲在行州去世，停就在佛寺。等到契丹侵犯河北，寺庙大多颓废，灵柩无法辨认。张之白考中进士后，步行寻访，找到佛寺奠基，恍然认出其处。打开后，衣服被褥都可验证，众人感叹他的成效。曾经过陕州，与通判孙和相遇，读录旁古碑共几千字。等回来，张之白几乎没有什么遗漏。天圣年间，契丹大举检阅，声称要打猎幽州，朝廷忧虑。皇帝问二府，众人说储备粮食训练军队，以防不测。张之白说不对，契丹修好不久，如今他们的举动是因为皇上刚开始亲政，试探观察朝廷罢了，岂能自生事端？如果始终怀疑，不如趁现在黄河决口，发兵以防范黄河为名，他们也不会料到。不久，契丹果然罢兵而去，没有儿子，以哥哥的儿子子嗣为后嗣，官至尚书工部侍郎退休。杜衍，字世昌，越州山阴人，父亲杜遂良，官至尚书杜之员外郎。杜衍自幼立志苦修，尤其专心于学习，考中进士甲科，不任扬州观察推官，改任秘书省著作左郎，知平遥县。使者推荐他任晋州通判，下诏举荐梁吏，升之黔州。陈尧自安抚陕西，有诏令只有藩府才赐宴。陈尧自到黔州，因为杜衍贤能，特别赐宴，并调杜衍代理之凤翔府。等到罢职回来，两州百姓在境上拦路挽留，说为什么夺走我们的贤太守。以太常博士提点河东路刑狱，升尚书祠部员外郎，巡查潞州，纠正冤案，知州王曙为他做便狱记。高继升之十州，有人告发高继升勾结藩族图谋叛乱，被逮捕关押审讯，很久不能判决。杜衍便明其诬告，惩处告发者。宁化军守将审问叛人死罪，不实事求是，杜衍复核纠正，守将不服，上诉，诏令为此设狱审理，果然不应当处死，调任京西路，又调至扬州。有关部门上奏杜衍，便明案件依法应当奖赏，升刑部。张献太后派遣使者安抚淮南，使者回来没来得及说别的话，先问杜衍是否安好，使者把治理情况回答，太后感叹说我早就知道了。调任河东转运副使、陕西转运使，赵汝为三司户部副使，升天章阁代制，知江陵府。还没出发，恰逢河北缺乏军费， 被选为都转运使，升工部郎中，不增加百姓赋税而费用充足。回朝任枢密直学士，请求补外职，以右谏议大夫之天雄君。当初杜衍治理政务谨慎周密，不用威刑督促官吏，但吏民也敬畏他的清廉整肃。仁宗特意召他为御史中丞。上奏说，中书、枢密是古代的三世大臣，所谓坐而论道的人，只在单日在前殿应对，怎么能详尽天下之事？应当轮流召见，赐座便殿，以便充分献纳可否，其他事务不必亲自烦劳陛下。又议论长平法说，年成有封有凶，股价有贵有贱，官府依法平准，那么农民就有余力了。如今豪商大贾诚实低价收购，遇到水旱就囤积而不出售，希望价格飞涨以图厚利，而使百姓困苦。请求根据州郡远近、户口多少，严明赏罚，考核督促官吏，出纳没有阻碍增损事宜。公家收购未充足时，就禁止征购以谋利的人，收购完毕储存起来，就检查那些以供给军队为名而借用的人。州郡缺乏本金，希望拿出公家钱库资助，否则劝客农桑的官吏挨家挨户天天见，又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呢？兼判吏部留内权，选补的科条格式繁多冗长，主判官不能全部阅览，吏人多受贿，伸缩作弊。杜衍上任后，立即命令吏人用盒子装来权法，问全了吗？用力阅览，全都了解本末曲折。第二天命令众吏人不得升堂，各自坐在官署听候文书，全选事务全部自己裁决，从此吏人不能作奸谋利。几个月后，名声震动京师，改知审官院，其裁断如同判权时，升尚书工部侍郎，知永兴军。有百姓白天丢失妻子，他设方略追捕，立即抓获杀人贼，挖出所埋尸体，同时得到贼人杀的其他妇人尸体两具，秦人大惊，调任滨州。元昊反叛，因为太原是冲要之地，加龙图阁学士。宝元二年，升刑部侍郎，复知永兴军。当时正在用兵，百姓苦于征调，官吏乘机作奸。杜衍驱除计划，度量道路远近，放宽期限，让百姓得以依次输纳官府，比别州费用，节省一半钱。召回代理之开封府，权贵近臣听说杜衍的名声，没有人敢以私事求他。受同知枢密院事，改枢密副使，下耸上攻守之策，宰相想出兵。杜衍说，侥幸成功不是万全之计，争议很久，请求罢免不被允许，赐手诏敦促免吏。任河东宣抚使，授吏部侍郎、枢密使，每次内降恩泽大都搁置不行，积累诏旨到十几道，就放在皇帝面前。谏官欧阳修入对，皇帝说，外人知道杜衍封还内降吗？凡有求于朕，每次以杜衍不同意告诉而停止的，比封还的还多。契丹与元昊在黄河外交战，参知政事范仲淹宣抚河东，想带兵跟随自己。杜衍说，两国正在交战，势必不会来侵犯，我军不可妄自出动。范仲淹在皇帝面前争议诋毁杜衍，言辞很激烈。范仲淹曾以父辈之礼侍奉杜衍，杜衍不以此为恨。契丹女婿刘三谷避罪来归附，辅臣商议优厚的招待他，以探问契丹隐秘之事。谏官欧阳修也请求留下刘三谷，皇帝问杜衍。杜衍说，中国以忠信为主，如果自己违背誓约接纳叛逃者，那么理亏在我。况且刘三谷是契丹近亲，而逃亡来归，他为自己谋划尚且如此，还足以与他谋国吗？接纳他有什么益处，不如送还。于是送还刘三谷，授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。杜衍喜欢引荐贤士，并阻止投机取巧的人，因此小人大多不喜欢他。他的女婿苏顺清年轻时就能写文章议论，逐渐触犯权贵，担任监禁奏院时，依照潜力用歌舞音乐招待宾客，祭祀神灵。集贤校里王一柔是杜衍所赏识的人，有人说一柔曾开玩笑作傲歌，御史都弹劾上奏这件事，想借此加害杜衍。谏官孙府说，丁度在应对时请求重用，请让官吏审理。丁度知道孙府的奏报有误，极力要求对质。 杜衍因为孙府正出使契丹，搁置了孙府的奏章，丁度因此深恨杜衍。等到杜衍被罢免，丁度起草致书，指责杜衍结党营私。当时范仲淹、复辟想要改革天下政事，与当权者不和，仲淹、弼已经出京担任宣抚使，进言的人附会，更加攻击二人的短处。皇帝想要罢免仲淹、弼的政事，只有杜衍帮助他们，但杜衍平日的议论实际上并非结党营私，他以尚书左丞的身份出京任兖州知州。庆历七年，杜衍刚70岁，上表请求交还官印，于是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。杜衍担任宰相时，贾昌朝不喜欢他，议论的人认为前任宰相一上奏章就获准，以三少之位退休都不符合旧例，大概是贾昌朝压制他。皇佑元年，特升为太子太保，召他陪祀明堂，仍下诏让应天府敦促派遣上路，在都亭驿设置帷帐、几案、守帐等待他。杜衍以生病为由坚决推辞。升为太子太傅，赐给他的儿子同进士出身，又升为太子太师。知制告王珠请假回应天府，有诏书抚慰询问，封为齐国公。杜衍亲政耿介，不增值私产。退休后寄居南都共10年，房屋简陋狭小，才有几十间，他居住的却很安然。出入随从10多人，戴黑帽，穿黑鞋，着厚袍，系皮带。有人劝杜衍穿居士服，杜衍说，年老而辞官，还能窃取高士的名声吗？他善于作诗、正书、行书、草书，都有法度。病重时，皇帝派中使赐药，带着太医前往探视，没赶上，去世，享年80岁。追赠司徒兼侍中，谥号正宪，告诫他的儿子要努力尽忠尽孝，用一枕一席入殓，挖小墓穴，筑低坟来安葬。自己写了遗书，大略说，不要因为长期安定就忽视边防，不要因为已经富足就轻视财用，应该尽早确立太子，以安定人心。话没有涉及私事。议论说，李迪、王曾、张之白、杜衍都是贤能的宰相。这四个人的风度气概往往相似。当仁宗刚即位，张献太后临朝听政时，他颇仗势自己的才能将有专权的祸患。李迪、王曾神色严肃，直言相见能使宦官进席之人不敢觊觎非分。而仁宗的君主品德日渐成熟，张献太后也保全了美名，古人所说的社稷之臣在这里看到了。张之白、杜衍刚进正直，清廉简约，都能珍惜名位，才艺投机取巧之人，凛然有大臣的风范。宋朝的贤相没有比真宗、仁宗时期更盛的，汉代的魏相、唐代的宋璟、杨婉，岂能独自享有美名呢？